让我们先看两段经文。
让我们先看两段的经文。
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四十节。
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四十节。
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声来读。
主人，
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对不起，对不起，二十八节开始啊，前面二十八节啊。
我们由二十八节开始。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利，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区驴驹生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又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作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
好，好。今天按照教会的年历呢，叫做中树节。
今日按照教会的年历呢，就叫做中树节。
是，英文叫 Palm Sunday。
英文叫做 Palm Sunday。
那就纪念耶稣昔日呢，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
是纪念耶稣昔日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
那我们看下面那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这里说有许多来过节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咁呢度讲到好多去过节嘅人听见耶稣将要进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
就攞住棕树枝出去迎接佢。
就喊着何塞拿，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而且仲喊住话何塞拿，奉主名来嘅系应当称颂噶。
因着约翰这个记载，
因为约翰呢个记载，
所以教会传统就把今天叫做棕树节。
就教会嘅传统将今日称为棕树节。
Palm Sunday。
Palm Sunday。
那么在旧约里面呢，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是这么说。
咁喺旧约入边，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系咁样话。
他说：锡安的民啊，
佢话锡安嘅民啊，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你嘅王来到你这里，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驴还是驴，驴，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驱子，
就系骑着驴嘅驱子。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路加的描述的时候，
咁我哋刚才见到路加嘅描述嘅时候，
耶稣刻意的是叫他的门徒去找一匹驴的驱子。
咁耶稣刻意嘅叫佢门徒揾一区驴嘅驱子。
很明显，他自己又把自己看为他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他所描述的那一位。
好明显，耶稣将自己看成系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所描述嘅嗰一位。
他就是那位要来的王。
佢就系嗰一位要嚟嘅王，
就预言那位弥赛亚，
就系预言到个弥赛
亚，就是受高者，
就系受高者。
那百姓看到他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的时候，
咁百姓见到佢所做嘅一切神迹奇事，
就应用另外一段旧约里面预言弥赛亚的经文，
就应用咗另外一段旧约入边形容弥赛亚嘅经文，
就是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二十六节，
就系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二十六节，
欢呼来迎接他。
就是欢呼迎接他，
所以呢，哇！那些法利赛人听到呢，就他就很生气了。
所以话法利赛人听见就好好嬲。
这个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他话呢个奉主名来的王应当称颂嘅。
明明这个耶稣是他们的敌人。
明明呢个耶稣系佢哋嘅敌人。
他们要把他干掉的。
佢要将佢
他门徒竟然这样来捧他喎、
啊。咁但系竟然
怎么可以
捧佢？点可以呢？
所以他说：耶稣啊，你应当责备你的门徒。
咁佢就话：耶稣，你应该责备你嘅门徒。
在耶稣的回答的当中呢，
就喺耶稣嘅回答当中，
他默认自己就是那一位王。
佢默认自己就系嗰一位王。
因此他说了，如果他们不这样的呼喊的话，
因此耶稣话：如果佢哋唔系咁样呼喊嘅话，
石头啊都要来肯定他们这个答案。
石头都要来肯定佢哋呢个答案。
然后我们看到呢，他骑着驴的驱子进耶路撒冷，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咁我哋睇见耶稣骑嘅驴嘅驱子入去耶路撒冷，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
在昔日一个得胜的君王 进城的时候他骑着是什么呢？
昔日在一个德胜的君王入城的时候他骑是什么呢？
他骑着是一匹雄伟的战马，对不对？
骑的一匹是一匹雄伟的战马，是吗？
怎么会骑着驴的驹子呢？
那么会怎会骑一个驴的驹子呢？
但是在背后的就告诉我们，
但是背后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第一次来他不是要来掌王权的。
主耶稣第一次来去不是要来掌王权的，
他是谦谦和和的来要上十字架。
他是谦谦和和的来到要上十字架，
唯有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来做王的时候。
唯有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来做王。
今天他已经第一次来了，
今天他已经第一次来了，
并且在上十字架了，
并且上了十字架。
下礼拜就是我们纪念他上十字架的那个受难节并且复活节。
下个礼拜就我们纪念他上十字架的受难节并且复活节。
那我们现在所等候着他是第一次再来做君王的那个日子。
那我们昔日等候的他就是要第二次再来的要做君王的那一位。
你预备好了没有？
你预备好没呢？
当我们众目注意到耶稣呢进耶路撒冷这个记载的时候，
当我们注目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个记载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忽略了借着路加有一小段经文的描述，
我们往往会忽略了接着路加有一小段的描述，
我们很少去念它的，
我们很少去读它。
那那段经文描述什么呢？
那那段经文描述什么呢？
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没有，对，还没有投诗。路加
没有，他们
十九章是
没有
OK， 没有 OK， 对不起。那我们念给大家听。
那我们读给你们听。
这里呢，路加的记载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城，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围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是这样，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这小小一段的经文，
这个小小一段的经文
描写到耶稣哀哭，
描写到耶稣哀哭。
为什么这位以君王身份进耶路撒冷 的耶稣，
为什么这个以君王身份进耶路撒冷的耶稣，
一位自以为自己是弥赛亚的耶稣，
一位自认是自己弥赛亚的耶稣，
为自己是认为自己是神儿子的耶稣，
一位认为自己是神儿子的耶稣，
他为什么哀哭呢？
他为什么要哀哭呢？
圣经里面呢有三次记载到耶稣哭了的故事，
圣经里面有三次记载了耶稣哭的故事。
今天我就希望藉着这三次的描述来跟大家思想一下，
今天我希望藉着这三段的描述跟大家一起思想。
神的儿子耶稣他哭了，
神的儿子他哭了，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那在这里呢，耶稣为什么为耶路撒冷跟他的居民来哀哭呢？
在这里为什么耶稣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来哀哭呢？
四十一节他说了，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四十一节话，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那好可惜，他们不知道。
好可惜，他们不知道。
他跟着他在四十四节，他又这么说。
跟住四十四节，他又咁话。
他为你不知道这个是眷顾你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眷顾你的时候。
这个日子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日子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当然就是他预备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个时候。
当然就是他预备坐着驴驹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进来耶路撒冷干什么？
他入耶路撒冷做什么呢？
就要来完成神的救恩，
就是要完成神的救恩。
他要被挂在木头上，
他要被挂在木头上，
担当世人的罪，
担当世人的罪。
当如果耶路撒冷的居民能够体会到 他来时候这样做的时候，
如果耶路撒冷居民能够体会到他来是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能够接受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们能够接受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遵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
他是遵神的旨意来行事
为人，因此他所成就的救赎是为他们预备的话，
因此他承受的救赎是为他们预备的话，
他们接受了，他们就能够得到平安，
他们接受的就能够得着平安，
但好可惜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好可惜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他们注目的是他们心里面的事情，
他注目的是他们心里面的事情，
他们心里面 是什么事情呢，
他心里面的事情
就是希望耶稣来率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
就是希望耶稣能够率领他们能够推翻罗马的
统治，因此呢耶稣要做的就对他们来讲是隐藏的，
因此耶稣对他们要做的对他们来讲是隐藏的，
他们看不到，
他们看不到，
一个不愿意顺服神旨意的子民，
一个不愿意顺服神旨意的子民，
就算他们是神的选民，
就算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也是被蒙蔽的，
他们都是被蒙蔽的，
他们被他们自我所蒙蔽，
他们被他们的自我
所蒙蔽，他们被他们自己所专注的事情蒙蔽了，
他们被他们所专注的事情来蒙蔽，
因此他们看不到那关乎他们平安的眷顾的事情，
因此他们看不到他们关乎他们平安的事情，
所以同一群的人，
同一班人，
今天呢高兴快乐欢呼说欢迎王进来，
今天高兴快乐的话欢迎王进来，
过五天之后，
过了五日之后，
同一群人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同一班人就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
怪不得耶稣为他们哀哭，
怪不得耶稣为他们哀哭，
那耶稣的哀哭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耶稣的哀哭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
神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的，
神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他愿意万人得救，
他愿意万人得救，
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
耶路撒冷居民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
因着他们呢做主意自己起来革命，希望推翻罗马的统治，
因为他们自己作主意做革命来起来推翻罗马的统治，
罗马就派大军围攻那耶路撒冷，
罗马就派了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
结果整个城都毁灭了，
结果整个城都毁灭了，
一城墙的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一块石头上面，
城墙的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一块石头，
在两年多的战争里面死了不知道多少的人，
在两年多的战争里面死了不知道多
少人，甚至传说了当他们饥饿的时候，饥荒的时候，他们交换儿女来吃，
甚至传说话当他们饥饿的时候，他们交换儿女来吃，
多么悲哀的一个经历，
是一个多么悲哀的一个经历，
但这个是未来历史的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未来历史发生的事情，
在他们来讲也是隐藏的，
在他们来讲也是
隐藏的，他们看不到他们对神的拒绝，
他们看不到他们对神的拒绝，
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反而要造成悲惨的结果，
反而造成了悲惨的结果，
但是虽然他们是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该死的，
虽然每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好像该死的，
但主却不是这样的回应，
但主不是这样的回应，主
是因着他们这样 的无知来哀哭，
主是因着他们的无知而来哀哭，
因为我们的父神是爱他的儿女，
因为我们的父神是爱他的儿女，
他爱他的百姓，
他爱他的百姓，
爱那些没有相信他的人，
爱那些没有相信
他的人，他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他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他是愿意万人得救，
他愿意万人得救，
那今天我们在美国过去这十年八年来，
咁我哋今日喺美国过去嘅十年八年嚟嘅，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基督教的领袖啊，
我哋成日听见好多基督徒嘅领袖
随随便便就发出啊，
随随便便就讲出
啊，这个是上帝对美国的审判，
呢个系上帝对美国嘅审判，
九一一发生的时候，
九一一发生嘅时候
啊，这个上帝对美国的审判，
呢个系上帝对美国嘅审判，
是最近有人说怎么说啦，
最近甚至有人话
啊 ，Donald Trump 的出现也是上帝对美国的审判
，Donald Trump 嘅出现亦都系上帝对美国嘅审判，
奥巴马是上帝对美国的审判，
奥巴马亦都系上帝对美国嘅审判，
弟兄姐妹按照圣经的记载哈，
弟兄姊妹按住圣经嘅记载，
神不错，他一定会审判罪恶。
神冇错，系一定会审判罪恶。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但系圣经都话俾我哋知，
审判的时候，
审判嘅时候，
什么样审判？
点样审判？
这个主权在神的手上。
呢、这个主权系喺神嘅手上。
神没有告诉我们。
神冇话俾我哋知。
圣经告很明显告诉我们。
圣经好明显嘅话俾我哋。
不是所有的灾难都是神的审判。
唔系所有嘅灾难都系神嘅审判。
不是所有从人来的苦难都是神的审判。
唔系所有从人而嚟嘅苦难都系神嘅审判。
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神的审判。
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神的审判。
那什么是神的审判？
那什么是神的
审判？什么不是神的审判？
什么不是神的审判？
神没有告诉我们。
神没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权柄去做这样的决定。
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权柄去做这样的决定。
当你随便呢去发表某一件事情是神的审判的时候，
当你随便去发表某一件事情是神的审判的时候，
我的愚见呢？
我的愚见
是我自己的愚见呢，就
是
说你是亵渎神，
你是亵渎神，
因为你自己站在神的地位，
因为你自己站在
神的地位去宣告神所做的事情，
是宣告神所做的事情，
你不是先知，
你不是先知
啊，你不是就旧约里面神所指派的先知，
你不是旧约里面神所指派的先知，
神没有跟你讲。
神冇同你讲，
你怎么知道？
你点知道呢？
并且当我们随便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
并且当我哋随便宣告神嘅审判，
我们就让人家质疑神的公义。
我哋就让人哋质疑神嘅公义。
因为在过程当中，
因为喺过程当中，
无罪的无辜都也受审判啊！
好多无罪嘅无辜嘅都受到审判。
九一里面的很多基督徒去世啊！
九一入边都有好多基督徒去世。
你怎么解释说？是神的审判呢？
那你怎么解释是神的审判呢？
为什么神要在这个的过程里面连基督徒都审判呢？
为什么神要在这个过程里面连基督徒都要审判呢？
是不是所谓 collateral damage
是
附带的亏损呢？
是不是所谓的附带的亏损呢？
这种的宣告是把神放在不义的地位上面，
这种的宣告是将神放在一个不义的地位上面。
但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
今天我们看见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
耶路撒冷是值得遭遇他遭遇的命运，
耶路撒冷是值得他所遭遇的命运。
但神并不高兴，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神并不高兴，也都不喜欢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耶稣的哀哭，我们看到神就觉得多么的远视，多么的伤痛。
耶稣的哭是代表他多么的远视，多么的伤痛。
希望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少一点发表审判的信息。
希望你今天做基督徒少一点发表审判的信息，
多一点分享神爱世的信息，
多一点分享神爱世人的信息，
让人家看到怎么样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希望人家更多人看到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
以致能够免去神上帝的审判，
以致能够免去上帝的审判。
耶稣的哀哭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耶稣的哀哭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
跟着第一段记载耶稣的哭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
第二段记载耶稣喊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32到36节，我们一起读好吧。
32到36节，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在
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大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这里的描述的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
这里描述的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
耶稣的好朋友，
耶稣好朋友
拉撒路死去了，
拉撒路死去了，
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
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
就差派人在他没有时间就跟耶稣说，耶稣啊，拉撒路病了。
就在他未死之前，就差派人跟耶稣说，啊，拉撒路病了。
耶稣呢，听到这个消息，还拖拖拉拉等了几天，然后才去见拉撒路。
耶稣听见这个消息，还拖拖拉拉等了好几天，才去见拉撒路。
那在他去过路程上面，消息来了，拉撒路已经死去了。
在他去的过程里面，消息来了，拉撒路已经死了。
对，差不多来到这里呢，玛利亚就到耶稣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若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所以去到呢度，玛利亚见到耶稣嘅时候就话：主啊，你如果喺呢度嘅时候，我嘅兄弟一定唔会死。
在这里呢，约翰用了三个词句描述耶稣当时的心情。
喺呢度，约翰用咗三个嘅词句嚟形容耶稣当时嘅心情。
首先，他说他悲叹。
首先，佢话佢悲叹。
跟着他是忧愁。
跟住佢系忧愁。
然后他哭了。
跟住佢哭了。
悲叹呢，在原文呢包含那个有愤怒的意思。
悲叹在原文是包括有愤怒的意思。
耶稣愤怒什么呢？
耶稣愤怒什么？
我相信耶稣就愤怒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
我相信耶稣是愤怒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
因着罪的缘故，
因为罪的缘故，
死就作王了。
死就作王了。
那死就临到众人，
死就临到众人。
那我们就在死的底下，
将我们放在死的权势底下。
那当死临到的时候，
当死临到的时候，
他造成的家庭里面周围里面的悲哀是多么的大，
去造成家庭入边周围的悲哀是几咁大。
对那些没有盼望的人，
对那些没盼望的人，
这个是生离永别，
这个是生离永别。
所以那么是多么悲哀的事情，
是一个多么悲哀的事情。
因此耶稣看到呢，在这个情况下，
因此耶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就恼怒的罪的权势，
他就恼怒罪的权势，
死亡的势力，
死亡的势力。
因此他心里面的悲叹，
因此他心里面悲叹。
然后呢，他也忧愁，
而且他也都忧愁。
忧愁原文呢包含了心情很激动，
忧愁原文包括心情很激动。
我相信表达他是对当时周围的人的不同的心态一种的反应，
相信是表达他对当时周围的人不同的心态的反应。
在周围的人群里面有一些呢不幸的，
周围人群里面有些是不信的，
就犹太，就是犹太的领袖派来的探子，
或者有些犹太领袖派来的探子，
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
也有些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不但不信，
他们不单止不信，
他们并且要找办法来置耶稣于死地，
他们甚至要找办法来置耶稣于死地。
他们当中周围有些人是在那里陪哭的，
当中有些人周围是在这里陪哭的。
因为犹太人有种习惯，人家家里面有悲哀的事情，就一帮人来帮助他们一起哭了。
因为犹太人的习惯，当然一家人有个悲哀的事情，就有一帮人来帮他们一起喊，
可以职业的陪哭的人，
这个是职业陪喊的人。
那当中也有些呢小信的人，
当中也都有些小信的人，
那差遣请耶稣来，
请耶稣来，
但他们并不觉得耶稣能够做什么，
但他们并不觉得耶稣可以做什么。
那有些也有很伤痛的人在那边，
也都有些是伤痛的人在那里。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这些人的心态，
这些人的心态
激动了耶稣的心情，
激动耶稣的心情，
所以他呢忧愁，
那他就忧愁，
最后他就流泪了，
最后他就流泪。
所以约翰说耶稣哭了，
所以这里约翰说耶稣哭了。
那他这个哭就表达他对他们的认同，
这个哭是表达他对他们的认同，
表达他体会他们，
表达他体会他们，
他明白他们，
他明白他们，
他同情他们，
他同情他们，
因此他哭了，
因此他哭了。
但他不是停留在哭的那个情况里下，
但他不是停留在这个哭的情况里面，
因为很快他就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起来，
因为很快他就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起来。
弟兄姐妹，今天当你经过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你今天经过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当你困苦病痛的时候，
当你困苦病痛的时候，
我希望你记起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哭了，
我希望你记得起耶稣在这个时候哭了，
他的哭提醒你他同情明白你的光景，
他的哭代表他同情明白你的光景，
他也能够赐给你力量去面对一切的挑战，
他都能够赐给你力量面对一切的挑战，
他也能够陪同你来走过死荫的幽谷，
他都能够陪同你去走过死荫幽谷。
所以我希望耶稣的哭是成为你一个美好的鼓励，
所以我希望耶稣的哭是成为你一个美好的鼓励，
并且当你今天看到周围人群他们的遭遇的时候，
并且今天当你看见周围人群的遭遇的时候，
弟兄姐妹的经历的时候，
弟兄姐妹的经历的时候，
你问问你自己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问下你自己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是不是好像耶稣一样呢？
是不是好像耶稣一样？
还是你冷漠漠不关心呢？
定话是你是冷漠漠不关心呢？
你的回应要什么样？
你的回应要怎样呢？
你是以这个事情来说说讲讲，
你是用这个事情来讲讲说说，
做一个新闻，
做一个新闻，
作为你茶余饭后的话题，
作为你茶余饭后的话题，
还是你有实际行动去做关怀的事情呢？
定还你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去做一些关怀的事情？
愿意耶稣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愿意耶稣的哭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
那第三个的记载关于耶稣哭呢？
第三个记载关于耶稣哭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
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
那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这里讲到耶稣大声哀哭，
这里讲到耶稣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流泪祷告。
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不到有这样的记载，
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不到有
这样的记载。那到底他是什么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呢？
究竟是什么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呢？
那我们看下文的描述，
那我们看下文的描述。
他说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他说他恳求那个能救他免死的主。
那很明显呢，他这个的祷告就跟他的死有直接的关系，
很明显他这个祷告跟他的死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很多解经家都让我们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在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流泪的痛苦。
咁因此好多解经家话呢个系指佢喺客西马利园入边嘅流泪痛哭。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什么知道呢？
咁希伯来书嘅作者点解会知道呢？
当我们相信这个圣灵给他的启示。
当然我哋相信呢个系圣灵俾佢嘅启示。
那耶稣在这里，他是不是怕死而痛苦呢？流泪呢？
耶稣喺呢度系咪因为怕死所以嚟痛哭流泪呢？
我相信不是的。
我相信唔系嘅，
因为他选择来从天上的荣华离开来降世做人，
因为他选择离开天上的荣华来降世做人，
就是要走这条上十字架的道路，
就是要来走这个上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他绝对不是因着怕死的缘故，
所以他绝对不应该是为怕死的缘故。
那他怕什么呢？
他怕什么呢？
我相信呢，他所怕的就是经历与父神隔绝的那个经验。
咁我相信佢怕嘅系要经历同父神隔绝嘅嗰个经验。
虽然是上帝的儿子，
虽然系上帝嘅儿子，
但是当他要代替我们来受罪的刑罚的时候，
但系当佢要代替我哋受罪嘅刑罚嘅时候，
他也不能够受轻一点的刑罚，
佢亦都唔可以受轻一啲嘅刑罚。
不是好像人，
唔系好似人
啊，他是我的儿子，所以轻一点啦。
佢系我嘅儿子，所以轻一啲咯。
他是外人，那就重一点，没有问题。
佢系外人啊，重一啲都冇问题。
他虽然上帝儿子，他还是要经历我们应当受的刑罚。
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都要经历我们要受的刑罚。
我们要受的什么刑罚呢？
我们要受的什么刑罚呢？
就是与神隔绝的刑罚，
就是要与神隔绝的刑罚。
因为罪叫我们隔绝，
因为罪叫我们与神隔绝，
罪的审判就是要我们永远与神隔绝，
罪的审判就是要我们永远与神隔绝。
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被神弃绝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被神弃绝，
虽然是片刻的时刻，
虽然是片刻的时刻，
但是想象父跟子是同而为一的，
但是想象父同神子是同二为一的，
他们中间爱的关系是密切到不可分开的，
他们中间密切的关系 是不可以分开的。
那现在在这个时刻，当世的罪在他身上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时刻罪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被挂在十字架上，
他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你要离弃我？
他在那里就担当我们应当受的被神离弃的刑罚，
他在这里担当我们应该是被神所离弃的刑罚。
这个是他不愿意的，
这个是他不愿意的，
他所惧怕的，
他惧怕的。
但是上帝自愿的让他儿子这么做，
但是神自愿的要他儿子这样做，
神的儿子也自愿的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的经历，
神的儿子也是自愿的接受这个这样的经历。
因着爱的缘故，
因为爱的缘故，
因着爱你爱我的缘故，
因为爱你爱我的缘故，
因此他就在十字架上接受了这个，
因此在十字架上接受了这个。
经文说他因着他的 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
经文说因为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
他祈求的是什么呢？
他祈求的是什么呢？
他说父啊，如果可以把这个苦杯拿掉吧。
他说父啊父啊，如果可以的，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开，
但是不要按我的旨意，乃是按照你的旨意。
但是不是按我的旨意，乃是按你的旨意。
因此神就应允他了。
因此神就应允了
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让他上十字架。
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让他上十字架。
并且我们看到三天之后，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我们见到三日之后，神要叫他在死里复活。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蒙也应允他的祷告。
所以某个角度是神
是应允他的祷告。不是
免他死，不是免他死，
而是叫他从死里复活。
而是叫他从死里复活。
对，所以从两方面来讲，他的祷告都蒙应允了。
所以从两方面讲，他的祷告都是蒙应允。
那很特别的，就是经文继续描写他，他虽然为儿子，但所受的苦学了顺服。
但经文很特别，继续描述说，他虽然为儿子，但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王权，
所以他既然得了王权，
他不是完全的吗？
他不是有王权
吗？他为什么还需要学习这个的顺服呢？
咁点解佢仲要需要学习呢个顺服呢？
他不是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旨意的吗？
佢唔系已经完完全全顺服咗神嘅旨意了咩？
我希望提供一个答案给大家考虑一下。
我希望提供个答案俾大家考虑一下。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很快奥运就要来了，对不对？
好快奥运就要嚟啦。
今年在哪里啊？
今年喺边度呢？
巴西啊。
喺巴西。
那好，这位运动员。
一位运动员
啊，梅哥说啦，他是100公尺的短跑的。
他说是100公尺短跑的。
那过去这几年呢，他越跑越好。
过去这几年他越跑越好。
那最近那曾经有一趟呢，他的破了以前那位那个 BOW 的记录啊，
姐
妹的那个牙买加跑手选手的记录啊。
咁最近就有个记录话他已经破了牙买加选手的记录。
不过那一次他说有风的帮助哈，
咁嗰次佢话应该系有风嘅帮助。
那很多人就认为啦，这一趟呢奥运呢，他一定是呢能够破纪录那一个人。
咁好多人认为佢今次奥运呢，佢一定系可以系破纪录嗰一位。
他有这种的潜能，
佢有呢种嘅潜能。
那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大家都有呢个共识。
但除非他跑出来，
但除非可以跑出嚟，
他。拿到这个金牌，
去拿到这个金牌，
那这个最快运动员的这个潜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最快运动员这个的潜能未可以成为事实，
仍然不是他所拥有的，
仍然不是他所拥有的，
要直到他实际的就弄出来了，
要等到他实际拿到了，
那这个行头才是属于他的，
那这个行头才是属于他的。
另外一个比例一个比喻，
另外一个比喻，
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儿女哈。
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女。
啊，你大家都觉得你很孝顺。
大家都觉得你很孝顺。
你也觉得自己很孝顺。
你都觉得自己很孝顺。
啊，你父母呢，很多事情都关注他们，替他们做啊。
你对父母好多事情都很关注，好多事情都帮他做。
你差不多每天都打电话给他们。
你差不多每一日都打电话给他。
但是真正的孝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但是真正的孝顺是怎样呢？
就当父母病倒的时候，
就是当父母病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患了老人痴呆的时候，
发了老人痴呆的时候，
那的时候你怎么去照顾他？
之后你怎样去照顾他？
那在那个经历里面，
咁喺嗰个经历入边，
你就才学习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孝顺了。
咁喺你先至学习到咩叫做真正嘅孝顺。
那种原来有孝顺那种品质。
原来你是有孝顺的品质，
经过这个苦难的磨练，
经过这个苦难的磨练，
就实实在在成为你自己的品格的一部分，
就实实在在成为你品格的一部分。
所以同样神的儿子，
所以同样神的儿子，
他是完全的顺服，
他是完全的顺服，
他也完全能够顺服，
他都是完全能够顺服，
但是这个是在理论上面的一个潜能，
但是这个是在理论上面的一个潜能，
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的磨练，
经过这个十字架苦难的磨练，
他实在打上去了，
他真的是
他实在去经过与神被神弃绝的痛苦了，
他实在是经过被神弃绝的痛苦，
那这个的顺服就成为他这个肉身的一部分，
那这个的顺服就成为他肉身的一部分，
那就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了，
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了。
因此，所以写圣经的说，他虽然是儿子，因着受苦的缘故，学会了顺服。
所以写圣经的就话，他虽然为儿子，但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并且因此他就成为了凡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且他成为所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
这里永远的根源不是指到我们灵魂的得救，
这个永远的根源不是讲到我们灵魂的得救，
因为这个永远得救呢不是根源，这里讲到因为这个永远得救根源是借着顺服而得到的，
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是藉着顺服而得到的。
我们灵魂得救不是靠着顺服来得到的，
我们的灵魂的得救不是靠着顺服来得到的，
我们没有人家能够顺服而得到灵魂的得救，
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顺服来得到灵魂的得救，
我们灵魂得救只是凭着单纯的信心，
我们灵魂的得救是凭着单纯的信心，
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但是我们在永恒里面的根基，
但是我们在永恒里面的根基，
就是按照我们顺服的程度来得着的，
是就是按照我们顺服的程度来得
着的。那荣耀的冠冕是为谁来预备的呢？
荣耀的冠冕是为谁来预备的？
就是那些顺服神旨意的人，
就是那些顺服神旨意的人。
今天主耶稣已经拯救我们灵魂的得救了，
今天主耶稣已经拯救我们，我们有灵魂的得救了，
他要继续拯救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得救，
他要继续拯救我们在生命上面的得救，
就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的得胜，
就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得胜。
怎么得胜呢？
怎样得胜
呢？就是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要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
这个旨意在哪里呢？
这个旨意在哪里呢？
在圣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圣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不单单满足于我们的灵魂的得救，
所以我们不单单要满足于灵魂的得救，
我们要追求我们生命的得胜，
我们还要追求我们生命的得胜，
就是在每天生活里面的顺服的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每一天生活里面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
这样的话就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这样的话就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就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了，
就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
这个就是保罗常常跟我们讲的，
就是这个保罗时时跟我们
讲的，彼得也是跟我们这样讲的，
彼得也是这样跟
我们讲的，雅各也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雅各也是这样跟我们讲，
这个是就要顺服而得到的，
这个是要藉着顺服而得到。
那我们从哪里支取能力呢？
那我们从哪里支取能力呢？
就是从我们的耶稣基督，
就是从耶稣基督，
因为他也是借着苦难来学习，就是说顺服而完全，
那他也是藉着苦难学习顺服而得以完全，
他就能够帮助你，也能够来学习到顺服，以去行神的旨意。
所以他可以帮助你来顺服，以至是能行神的旨意。
所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在克西马利园，他大声哀哭流泪。
他在克西马利园大声哀哭流泪。
他不是惧怕什么。
他不是惧怕什么，
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表达其实他是要面对的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是要表达在过程里面他要面对他要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来受到神的弃绝，
就是在十字架上面要受到神的弃绝。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三个圣经故事的描述，
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三个段圣经故事的描述
看到耶稣哭，
看到耶稣哭，
也看到耶稣哭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也都看到耶稣哭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当他为耶路撒冷哭的时候，
当他为耶路撒冷哭的时候，
我们就体会到神的心意，
我们就体会到神的心意。
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
是把神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
是将神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
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当耶稣他为耶路撒冷哭的时候，
当耶稣为耶路撒冷哭的时候，
就我们想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的记载，
就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的记载，
这里说上帝爱世人，
他这里说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但不要忘记下面的那一句，
但唔好忘记下面嗰一句。
十七节这么说。
十七节咁样话。
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
因为上帝差佢嘅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唔系要定世人嘅罪。
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得到信息，不是神要定世人罪的信息。
咁啊，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讲嘅信息唔系要世人，唔系要神要定世人罪嘅信息。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的领袖，
作为基督徒的领袖，
我们要给人家看到的是神要拯救世人、爱世人的信息。
我要俾人睇到嘅系神爱世人、拯救人嘅信息，
不是随随便便就宣告神的审判，
唔系随随便便嘅宣告神嘅审判。
这个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节告诉我们神的心意，
呢个唔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嘅心意。
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也告诉我们，
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都话俾我哋知，
他的心意是。要拯救世人的，
他的心意是要拯救世人的。
让我们多传福音拯救的信息，
让我们多传福拯救的福音，
少讲定罪的话语，
少讲定罪的话语。
当耶稣在去叫拉撒勒复活的路上，
当耶稣在叫拉撒勒复活的路上，
他哭的时候，
他喊的时候，
就让我们想起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的记载，
就让我们想起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的记载。
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犯事受过试探，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圣宝座面前，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前，
为要得着连续，
为要得着连续，
蒙恩惠，蒙恩惠随时的帮助，
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耶稣哭，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认同，
耶稣哭给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认同，
并且他与我们的同行，
并且他对我们同我们的同行。
然后当我们想到耶稣在克西玛利园他们大声哀哭流泪祈求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耶稣在克西玛利园大声流泪哀哭的时候，
我们想象到三位一体真神他为了拯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那我们想象到三位一体的神为了拯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父与子在他完美的爱中，
父与子在他完美的爱里面，
甘愿因爱的缘故，为爱我们的缘故忍受那个隔绝，
甘愿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忍受那个的隔绝，
以致能够完成这个完备的救恩，
以致能够完成这个完备的救恩。
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救恩不是廉价的恩典，
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恩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
而是我们神的儿子跟我们的父神付出极大的代价，
乃是神的儿子和我们的父神付出极大的代价。
那我们今天怎么行事为人，
那我们今天怎样去行事为人，
与这么大的恩典才能够相称呢，
和这么大的恩典来相称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亲爱耶稣，感谢赞美你，你的哭让我们体会到你的心意，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把握得到，以致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晓得怎么样做一个永生义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赐给我们力量去过得胜的生活，顺服神的生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Amen.